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6月30日，2020年，是我们新约读圣经第26周的分享。今天啊，分享的内容是从罗马书7章一直到11章啊，到11章。当我们读了罗马书第7章的时候，一开始他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来表达一个忠实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说，如果一个女人有了丈夫，那么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就不能归于别人，也就是说不能有外遇。那如果有的话呢，便叫做淫妇。那如果丈夫已经死了，这个妻子呢就脱离了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么即使归于别人呢也不算做淫妇。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表明这个律法跟人的关系。他说人呢在律法还活着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要接受一个律法的瑕疵。那这个瑕疵的意思是在指说人守不住律法所犯的这个罪。所以呢律法管人呢是在律法还活着的时候，所以他用这样子来比喻但是当我们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特别进入到7章4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这里并不是说律法死了律法没有死。所以呢是谁死了呢7章4节是 说什么，他说只有我们死才会脱离律法的瑕疵。律法对一个死人来讲呢是没有瑕疵的能力，那这个罪呢对死人来讲呢也是没有效力的。所以这里面说我们已经死了，那我们还活着怎么叫算作死呢？所以他这里是说7章4节，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所以我在基督里面我算作已经死了，所以律法对死人就失去效力。也就是说律法守不住律法的罪呢在死人的身上呢是无法发挥这个效力，也就是说那守不住律法的罪呢就不存在了。所以基本上还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这个律法和我们呢其实是在讲这个这个律法呢并没有死，而是呢我们呢在基督里面死了。所以当我们如果用这种想法来看，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律法对我们来讲已经死了。所以呢7章4节跟5节呢就在讲两种果子一个是结生命的果子归给神，一个是结出死亡的果子。所以他说当我们能够归于这个死里复活的神的时候，我在律法上看自己不是看自己，我在律法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死了，那么因此呢我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所以我结果子给神。那如果我们在属肉体的时候呢，因为律法而产生的这个恶欲，就是那些坏的欲望呢，那在我们身体里面那个欲望在带领我们，在诱惑我们呢，在发挥功效的时候呢，那这个欲望呢就会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当中呢就结成一个死亡的果子。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去看雅各书1章14节15节。他雅各书1章14节15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人里面那个私欲把你勾引出来诱惑出来呢，那个私欲就怀了胎，怀了胎呢就好像这个私欲呢已经成型了，那么怀了胎以后就生出罪来，罪呢就让我们进入这个死亡。所以呢这个7章5节的意思呢就在这里面很清楚的跟我们来说明清楚。所以呢在接下来他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我看自己是死了的人呢，那我就怎么样，我就脱离了那个肉体 啊的这样子一个欲望的控制，我就可以啊不再是怎么样，我不再是要照着守外面律法的这些条文来让我得着一个生命，而是呢今天我在服侍耶稣基督的里面呢，会七章六节说要照着心灵的一个新样，也就是说今天是照着一个由内而外，是照着我圣灵住在心里面，由从里面出来的，服从这个一个新生命的啊圣灵的带领，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所以这里面在讲的一个关系，在重新告诉我们，今天这信主的人能够活出一个啊新的生命，一个良善的生命呢，讲出那个动机跟一个动力的不同。所以在第七章呢，他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呈现的时候，他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点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摆脱我们心里面那个会让我们行恶欲的这个律啊，这个律。所以呢接下来保罗就好像一个律师一样，他第七章第七节呢，他是讲什么一个重点呢？他说如果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呢，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啊？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呢是罪吗？因为律法带来的是罪嘛，所以律法是罪吗？保罗说不是的啊，不是的。他说人的恶欲并不是因为有律法才有的，人的恶欲是因为律法才显露出来的啊，这一点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下面讲到是说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哈。所以呢这明明在这个律法上说啊，你不可以贪心啊，那我从这个律法的好像照镜子一样，我就看见说啊，我原来有贪心。那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啊。这个啊，有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他一直想要去买这个乐透彩券。那想买乐透彩券呢，基本上就想要快速的发财。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贪心在里面作祟，所以他想要去买这个乐透彩券。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呢不要怎么样，不要贪恋钱财啊，我们不要侍奉马门。所以圣经明明有讲这个话语的时候呢，当他每一次要去买乐透彩券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一些纠结，就好像有一个罪，好像被控诉那种感觉。但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他去买乐透彩券呢，他也不觉得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只是碰碰运气而已啊。同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贪心不但应用在钱财上面，这个贪心也应用在情欲上面。所以像啊，这刚才讲有个基督徒，他有一群这个大学的同学，那么他们组了一个群，经常呢互通有无，在交换资讯。那其中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呢，这个啊没有信主，他就很喜欢传一些啊关于女人的这种清凉照片，就是穿衣服很少的这个照片。那对他来讲，他只是说哎，这看一看没什么了不起而已。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他就觉得很受干扰，因为圣经里面讲你要控制你的眼目，不可以啊去看这些啊这些令人想入非非的照片的时候呢，那这种贪心这种条文呢就呈现在他的面前。所以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来讲呢，呈现两种不一样的想法。他觉得无所谓，非基督徒觉得无所谓，没有什么关系，看了也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呢在基督徒的身上呢，他就有一种啊这种好像内心有一种在控诉。所以我用这样两种例子可以帮助你明白，在第七章的啊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他说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起来。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不可以贪心的这个啊教导在里面。那如果我里面没有这种不可以贪心的教导里面呢，那我就不会产生所谓的啊我认为是罪的这种缘故嘛。所以呢，我不晓得在这一点上面啊是不是能够跟弟兄姐妹我所讲的你可以听得明白啊这个道理。所以呢这里面呢，当我们
看见说啊，有这个条文，不可贪心，不可犯奸淫，啊，不可争闹，不可生气等等这些事情呢，就好像一面镜子照着我，所以我来到这个律法的前面呢，我就看见怎么样，我不能遵守这些条例所犯的罪所产生的亏欠，因此呢，同时会带来一个良心的控诉啊，让我觉得很不安。那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第七章十二节说，那这样子的话，律法是一个什么样？律法是罪吗？他说不是的，而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他说神给你这些条例，神说的话语都是圣洁的。今天呢，问题不是出在这个律法上面，今天这个问题是出在我里面有一个不好的欲望，想要行恶的那个律在我里面。所以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律法啊，人的恶欲，人的里面这个欲望，并不是因为有律法才有这些不好的念头跟欲望，而是呢，因为有这些律法，好像镜子一样来照亮我这个人呢，我里面才看见说，我里面原来有这些不好的欲望跟念头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在第七章，他从这个关系里面，他引导到哪里去呢？他引导到我们去看见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我里面啊，有两种律在征战，一种是想要行善的律，一种是想要行恶的律。但是呢，这个的两种的律的交战哈、啊、挣扎里面呢，是超乎我的意志力所能控制的。所以我在意志力里面呢，我没有办法控制说、哦、我想要行善我就可以行善，因为我里面一直有一个行恶的律呢把我拉住，就好像这个地心引力啊，这个罪性就好像地心引力一样牢牢的抓住我，我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地心引力。所以它里面就说我的意志力控制不了这个恶的律，我看起来我只有死了以后呢，我才能够摆脱这种啊情况。所以他从第七章在引导我们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我们在律法上要看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我已经死了，那么我就应该可以顺着圣灵的带领来活出新生命的这种果子样式。好，可是呢，这里面引导到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做不到，因为呢，我在意志力上面我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看作完全是死的。即使像圣经加拉太书说，你要把自己呢看作什么呀？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罪跟律法就对我没有影响力。你要把世界也看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的诱惑对你也没有这种影响力。所以这种意志上我没有办法说我只是去一个理性的认定呢，我就可以达到这一点，做不到的。所以在这里面他说，当那个罪性像地心引力拉住你的时候呢，你只有一种方法，就好像说你今天种下一颗有生命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可以不停的向上成长，好像呢可以胜过这个地心引力。所以他说今天在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他讲到一个结论，他就说感谢神啊，我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脱离是怎么样一个脱离呢？你看到八章一节，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面不被定罪，不被定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守不住律法的这个罪的辖制，所以我死了，我不再，神不会再追究我所犯的罪，我的良心也不再控诉我。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从第七章讲到这里呢，他说你不是只有在理性上认定我借着耶稣基督死了，而是呢要靠着是生命的圣灵才能够胜过罪的律跟死的律。就好像刚才我们讲这个地心引力，地心引力的影响就好像罪的律跟死的律 牢牢的抓住你。那你怎么样能够摆脱这个力量呢？你只有靠着生命的种子，就是是生命的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种子开始发芽生长，你就可以向上生长，就好像我们所了解的啊，我就可以啊摆脱这个地心引力一直向上生长。所以我们不是靠理性跟意志力，而是呢要在第八章里面讲说什么呀，我们要顺着圣灵呢给我们的力量。所以在这里面又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在肉体里面我完全做不到，他就说所以你怎么样，你不要随从肉体，你要随从圣灵。那第接下来他八章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问大家这个问题，体贴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男女情人啊在一起啊，交男朋友女朋友啊，这个当中表现出来一种体贴的样式。体贴的样式就是什么呀，以对方为主体在思考，以对方为优先嘛。所以他说体贴肉体就是以肉体的事情为优先，体贴圣灵就是以圣灵的事情为优先。那到底是先有体贴才有随从，还是先有随从才有体贴呢？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哈，他说如果你先去体贴，体贴就是说你先去思念，先以那件事情为优先的时候呢，那是主要还是你自己，我这个人呢啊，是有主动权，我在做事情。可是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我自己有主动权，我在意志力上面，我完全摆脱不掉那个恶律的这个啊操控。所以呢，这里面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先要随从，你才能够去体贴，才会去思念这个事情。随从的意思，就好像你这个顺着山路，沿着山路向下走，那个随从的意思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啊，走到一个目的地嘛。所以他说，你先要随从圣灵。当你随从圣灵的引导，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的整个思考呢，就会去以圣灵所带你思想的这些体贴圣灵呢，以这些事情为优先。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开始掌握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摆脱这种意志力所做不到呢？他说你要进入怎么样，你要进入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呢，你就会体贴圣灵的事情。当你体贴圣灵的时候呢，你就活出生命，你就活出平安。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完全做不到啊，在追求圣洁的这条路上你完全做不到，你只有靠着圣灵。所以他一直，保罗在这里面一直要把这个观念跟我们建立起来。他说你怎么样来靠着圣灵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接下来他就说，讲八章第九节的开始，那么当你随从圣灵的人，你如何掌握这个能力呢？他所以保罗又开始继续的论述的时候，他说当你在随从圣灵的时候呢，八章九节说什么，神的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当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呢，你就归属给神。所以呢，这里面要告诉你，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命，不是靠我的意志力想要做好事，就好像我努力想要去完成律法上的要求一样。他说不是的，你要让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当神的灵住在你心里面，你就会去随从你心里面神的灵的带领。那当你随从心里面神的灵的带领的时候呢，你就思思念念呢，你在思想的就是怎么样，圣灵的事情啊，神的事情呢，是你一个优先的一个思考内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这里面要讲出一个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帮助你克服。所以呢，在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说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灵如果住在你的心里面，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啊，那个能力啊，神也会叫你怎么样， 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里面同样的讲到一个神的主动权，是神主动要叫你活过来，所以你可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恶欲跟恶律。所以在这个观念建立当中，他还要再讲一件事情，他说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在下面的八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他讲说你今天，当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呢，我们有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在一个家里面，在啊父亲的这个啊治理之下，在一个父亲啊慈爱遮蔽之下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是身份的改变，而且呢，我们要是神的后裔，后裔呢，后世呢，就是有继承产业的一个权利。所以这里面不但讲出是神的儿女的关系，而且讲说你将来要继承产业的一个权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保罗要带出来一个是说什么？他带出来一个盼望。他说这个盼望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将来要继承神的产业，但是因为你现在还在这个啊会坏的这个身体里面活着呢，所以呢你这个盼望还没有实现，所以你继续的呢是好像跟这个神的受造物，神的创造里面呢，你还是在经历一个这种受苦的一个过程。这个受苦的过程呢，就是你要摆脱那种恶律的挣扎，那种纠缠，那种啊情况之下呢，你继续的是在一个一个怎么样讲，随从圣灵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在这里面难免啊会有受苦，难免会有试探，难免会有挑战，但是你可以靠着圣灵走过去。所以这里面所以在八章十八到二十八节，他就在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你现在要有一个眼光来看，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苦楚，跟你将来的要得到的荣耀是不能相比的。你现在呢的这个苦楚是自战自清，是暂时的啊，而且不是那么严重的。但是你对比将来要得着那个荣耀是非常宝贵，那种重量是极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有一个眼光看见神要给你的盼望，就是你将来要继承的这个产业。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眼光看见这个盼望的时候呢，你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智，你能够克服，能够啊看眼前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呢是自战自清的。所以他在八章十八节跟二十二节呢，他要传递这样子一个信息。然后呢在八章二十三节呢，他说照样呢你可以看见怎么样，神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啊孤苦无助的人，他说圣灵要帮助你。所以圣灵怎么样帮助你呢？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呢，圣灵呢帮助我们，而且呢要让我们坚守这个盼望，而且是来为造神的心意为我祷告。所以这里面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人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一个想法，圣灵会照这个想法呢来啊为我们祷告，来达到神所要的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面保罗的讲话是一层一层的带入里面我们去思考。所以到了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常常背的一个经文，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那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呢？万事呢就说让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呢，都有一个心意在这里面。所以不管你碰到顺境还是逆境，就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怎么样，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活出一个有生命的样式，像有基督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慢慢就说啊，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受造之物在一同受苦，我们现在还在这种啊征战当中，但是我们有这个盼望。然后再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所有事情的发生当中都有一个美意的，神要让我们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从八章三十一节借由五个反问句呢来肯定 神的保证，我们叫做 assurance。 这个保证呢，进入一个最高峰的地方呢，就是在8章37节，就是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有余。所以保罗用五个反问句来说明神给我们的保证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反问句就是说，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呢？你有神的灵帮助你，难道你抵挡不过那些试探、那些诱惑吗？神来帮助你，有谁能抵挡呢？第二呢？第二个反问句，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那岂不也将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白白的啊给了我们，难道不会把世上这些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也给我们吗？好，第三个反问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所以你看每一个反问句呢，问话的意思呢，就是告诉你说啊，这个一个肯定的答案，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答案是什么？没有，没有啊，没有人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然后第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有人能定他们的罪嘛。好，那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任何事情能使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嘛。所以借由这个五个反问句呢，再强调一个肯定神的保证，然后到了八章三十七节，进入一个神的保证的最高峰，就说你们靠着耶稣基督呢，在所有的事上得胜有余。然后呢，告诉你就说，你要有这样子深切的相信，深切的相信就是扎根的相信，就说扎根的相信就怎么样？没有一件事情，下面所说的，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在哪里？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爱今天在哪里？他说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那我啊，弟兄姐妹再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哈。在这个罗马书哈第五章五节哈，他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在哪里？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神的爱是借着圣灵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既然住在我的心里面呢，就不能分离，不能脱离嘛，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力量能够把神的爱从我心里面拉出去，把圣灵从我心里面拿走嘛，没有一个能力能胜过啊，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哈。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从罗马书啊，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教义，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因信称义这个教导以后呢，然后呢第四章呢就用亚伯拉罕呢作为跟亚伯拉罕大卫作为这个例子，然后呢在呢第五章呢就讲到因信称义所得到的祝福跟恩典，也讲到这个称义的根源在哪里。然后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在讲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称义的同时，我们开始走这条成圣的道路。那你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你必须要有正确的眼光来看什么是罪，来看什么是律法的瑕疵，来看这个你怎么样摆脱你里面有一个恶欲的律。然后进入第八章就说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就随从圣灵。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体贴圣灵的事，你就结出生命。那这个过程里面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给他神的儿女，给他的后世，这个产业一定会得着，这个荣耀一定会得着。然后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保证有多重五重的这个保证。然后讲完了这一点以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得胜者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做得胜者。因此这个教导到了第八章结束以后， 到第九章到十一章哈、啊，到第九章到十一章呢，就在讲保罗怎么样来对他的同胞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叫犹太人。所以第九章一开始，第九章的第一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的心啊，是常常挂念你们的。”那第十章的第一节呢？他说：“我心里面所愿所祈求呢，是你们以色列人得救。”十一章呢，第一节讲什么？他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所以在第九到十一章呢，保罗在借由这个对犹太人的啊这种讲这个讲论救恩的事情里面，要表达一个重点，就是说神的主权跟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以及啊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这个救恩啊来到了外邦人，然后借由外邦人的信呢，要来激动回来，激动以色列人呢回来看他们的救恩，能够盼望能够啊得着同样这个救恩。所以你怎么样看见这样一个循环哈？啊，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外邦人信了，因为外邦人信了，激动以色列人回来信，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要告诉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跟应许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九章，保罗一开始就说啊，我挂念你们，我挂念你们，我挂念我今天讲的这个话不是虚假的话哈，我在基督里面说真话，有良心做见证。啊，我这个良心是被圣灵感动。他说，我对你们来讲，我是常常的有忧愁有伤痛，因为你是我的弟兄，是我骨肉至亲啊。他说，我对你们的心智，即使我被咒诅，我跟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承担这样子。就像之前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摩西灵愿意自己来承担以色列人的罪，也盼望啊，耶和华神来赦免以色列人。所以同样的一个心智哈，保罗在这边表达出来，然后他怎么样来表达？他说：“你们以色列人，你是我的同胞，你是怎么样？你是啊，你是按照祖宗来讲呢，啊，是按照亚伯拉罕来讲呢，你是啊有儿子的名分，你得着神要给你的荣耀，神给你立约啊，神赐你律法，赐你礼仪，然后神给你这样的应许，从我们的祖宗我们就得着这一些，我们就得着这一些。但今天你们没有得救，好像看起来这些都没有得到，那是神说话不算话，神的话落空吗？”保罗说：“不是的，不是神没有信实若空，而是要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不是血脉的传承叫做以色列人。他说，不是以色列人生下来的通通算以色列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从以色列人生下来的呢，都会承受刚才我们祖宗所讲的这些应许。不是的，而是怎么样？而是要看什么？”看应许。所以他在那边讲，他说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嘛，一个是以实玛利从夏甲生的嘛，一个是以撒从撒拉生的嘛。那从夏甲生的呢，是人自己啊一个想法说，哎，亚伯拉罕跟撒拉说没有孩子，那我们就人的想法说，我自己帮忙神，我来娶个夏甲生个孩子算作我的儿子。那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不是啊要承受你这个应许的人，唯有从应许生的以撒，从应许生的以撒就是你相信你在快要死的这个身体上面会生出一个儿子来，这就是从应许，应许就是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神的主权跟你的信心嘛。所以他说唯有从应许生的才算是后裔。所以呢，他说这个应许生的是怎么样，是撒拉在时间到的时候要生一个儿子。然后他讲完这个应许生的时候呢，他又在讲这个以撒的有双胞胎，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生了双胞胎，就是生下这个以扫跟雅各。那应许在哪里？应许是在雅各的身上，所以以扫呢也不算为这个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的后裔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在阐述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今天 你们没有得着原先给亚伯拉罕的这些应许跟福分，因为不是从以色列人生的就算作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怎么样？而是你要凭着神的主权跟凭着信心的回应才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呢，我们虽然不是在亚伯拉罕的血脉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在基督里面呢就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这里面在讲这个神的主权跟应许，他对以色列人要强调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下面就在讲九章十四节呢在讲说，那这样说啊，神有什么不公平吗？那因为你前面在讲说不是从以色列人生的才算为以色列人就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样神不公平吗？啊，所以他要讲接下来九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是在讲一个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决定说按应许生的就要来得着这个福分，就是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而且神预先知道将来的这些人的这个情况。所以在九章十六节说，这样看来是不在乎那定义的，就是不在乎你怎么样想，意志力怎么样决定，也不在乎那奔跑了，不在乎你怎么样的努力，而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告诉我们一个救恩的得着，真的不是你意志力的一个决定，也不是你努力想要得到了，也不是靠你的行为可以得到了，而是就像我们后来会读到的，是本乎恩因着信，是神的恩典，是因着我们的信，因着神的怜悯，所以你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所以今天在这里面他对以色列人说这一番话，也就是告诉你，就说神怜悯你们，神恩慈你们，所以当你凭着信心的回应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啊。所以九章十九节说，那这样的说，那他为什么还要指责那些啊没有信他没有得着应许的人呢？所以不是说啊神要对那些抗拒他的人不信他的人就因此给一个严厉的指责，就说啊，那你们今天就要进入灭亡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我们这里面看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呢，其实是在为九章二十二节的一个铺排嘛。他说没有，我们要了解一个观念。他说神有主权，把一个人做成贵重的器皿，也把一个人做成卑贱的器皿。就像窑匠有主权把拿一块泥土做成一个漂亮的花瓶，或者做成一个粗糙的这个碗一样。他说神有这个主权做成不同的器皿。那下面呢就讲到九章二十二节啊，跟这个二十三节讲到两种器皿，一种呢是啊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一种呢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先看二十三节，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他说神的怜悯要显在犹太人身上，也要显在外邦人的身上，就是显在你们这些蒙怜悯的身上呢，预备你们将来得荣耀的器皿。但是在九章二十二节，那怎么样来理解说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呢？就是好像说神预先知道这一群人呢是啊预先啊，要啊，就是预先知道这一群是会被毁坏的器皿，那难道神就不顾念他们吗？所以你前面要注意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多多忍耐宽容。所以在这里他说预备遭毁坏的器皿，前面有一句话叫做多多忍耐宽容。神不是啊不教而诛的神，甚至给你很多次的机会，很多的是机会让你啊忍耐你宽容你。所以这个忍耐宽容你呢，保罗在这里的论述他就引用了何西阿书第二章。那我们知道何西阿书就是神告诉何西阿先知，你去娶一个淫妇，那从这个淫妇生出来的孩子就说啊，我不算，你不算我的儿女，你不算我的子民。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何西阿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讲到说神在等待，忍耐等待。他说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等待，等待什么？我等待到有一天呢，我要把非我子民的人呢算为我的子民，非我儿女的人呢算为我的儿女， 非我蒙爱的呢，算为我的蒙爱。所以你要了解何西阿书这一段呢，来明白前面说预备遭毁坏的器皿前面是多多的忍耐宽容。也就是说，从何西阿书的预言，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一直在等待，在忍耐，在宽容你。只要你在信里面，信心里面，你愿意回转。对以色列人来讲，他说只要你不再那么顽梗抗拒，你愿意回转的地方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要给你啊显出蒙爱，跟啊这个啊算你啊算为称为我的子民了。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就在九章三十二节，问题就是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信行为求，所以因此就跌倒了嘛。他们以为自己有神所赐给他的律法，所以守住这个律法，就是说我只要靠行为来走这个律法，我就得着算为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算为神的这个子民，将来呢要得这个应许。他这个观念错了，他不明白他这个观念的错误，所以呢他一直走在这一条路上呢，他没有凭信心去求呢，他仍然是顽梗的，仍然是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救恩。所以在第九章啊，保罗就这样子来表述这样子一个神的主权跟一个应许，以及神怎么样宽容忍耐，一直在等待。然后呢第十章呢，他就说我所要的，保罗说我心里所愿的，就是向神所求的，就是你们以色列人得救。那现在呢，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对神有热心，但是呢你没有真正的知识。因为什么呀？十章三节他说，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意，你只知道自己的意，所以呢你就不能接受神的意嘛。你不明白神的意在律法上没有办法完成，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成就了这个义。所以你只要凭信心去得着你就可以了嘛。可是你不能明白，你还是一直以自己呢要行律法的义呢作为你的目标的时候呢，你就不服，不服你就不能接受啊这个神的义。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十章四节说，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嘛，啊，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嘛。所以耶稣基督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我就是要完成律法所带来这个义。而这个律法所带来的义呢，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靠着行为得到的，你只能凭着信心呢来得到这个义嘛。所以他下面接着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什么？他说今天你要得着这个神的道啊，不是上山下海去找。因为他这里就引用生命记三十章十二节哈，我读这一段经文啊，读啊罗马书十章六节七节啊，你不读不明白的，你一定要回到生命记三十章十二节去看哈。我再读一下生命记三十章十二节给你看哈，从十一节开始读，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啊，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啊，那谁替我从天上取下来，谁可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他说也不是在海外，谁说啊，那我谁能够从海里面去取来，使我可以遵行呢？十四节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所以讲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就引用生命记三十章这一段的经文说，他说今天摩西说，如果你可以行出律法的义，就可以活着，就是利未记十八章十五节。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可以守住每一条律法呢，那你就得着这个义，就可以活着。答案是什么？没有嘛，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十章六节说，只有出于信心的义是这样说。信心的义出于这样说呢，他就引用生命记三十章十二节说，你不要心里说啊，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谁要下到阴间，谁要到天上到阴间呢，去把这个相信知道神的道呢找出来给我看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好像呢神的道离我很远，我拿不到，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没有，你错了啊，其实呢离你很近，不是离你很远。 为什么离你很近呢？所以十章八节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面，就是生命记三十章的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啊，神的话就在你的心里面，不用上天下海去找，你只要怎么样愿意相信神的道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今天不是靠你的行为努力想要去得着，好像很难，一点都不难啊，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一点都不难，因为呢离你很近。所以呢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十章九节十节，他说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里面我们认看见这一句话，十章九节说你要承认耶稣为主，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啊，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你怎么样可以得着生命，赐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能够得着，就是你要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当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圣灵要在你的心里做主。所以相信之道啊，不是我做一个宣告说 啊，我们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啊，然后我信他三日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我们的信里面是要把主权交给耶稣，让他在我心里做主，这样子的信才是真正的信，而不是只有一个理性的宣告。所以在这里面他在罗马书第十章就讲到这个重点，他对犹太人来说，你不明白神的意啊，你不明白，所以你一直照你自己的方法想要去得到这个意，这是做不到的。那这个东西，这个神的道呢，其实没有那么远，就在你的心里面，只要你打开心，愿意相信，愿意把你自己交给耶稣，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得着，你就得着这个生命了啊，就得到生命。他说只要你愿意求告就可以得救。所以呢接下来十章十四节以后在讲什么，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意思是说什么，哎，可能以色列人在抵赖说啊，保罗你讲这一套道理啊，没有人传给我，我怎么会知道呢？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人讲给我听嘛。所以十章十六节说人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意思是说什么，以赛亚书说我们啊，我们传的有谁信呢？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用一个反问句，人没有听见吗？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 Yes， 听见了。所以下面说诚然听见。所以前面说哎，以色列人对保罗说哎，没有人讲这个道理给我们听，我怎么信呢？保罗说什么？有，已经讲给你们听了，你听见了，他们声音传到传遍天下，言语传到地极，只是怎么样，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答案是什么？知道啊，知道，摩西已经跟你们讲过，以赛亚也跟你们讲过了啊，你们听见了也知道了。但是怎么样，结论是什么？十章二十一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意思说你们听见你们也知道，只是怎么样，你们不接受而已。所以神整天在招，伸手招呼，在呼召你们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我们从九章十章讲到这里，快进入十一章，你要明白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神也没有说话若空，说话不算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传给他的后裔，这个应许也会实现。但是怎么样，但是人的心就是不信嘛。神一直在忍耐宽容啊，就在那个像何西阿书讲的，在那个地方一直等，等着招手，只要你愿意回转，就非我子民呢，要叫为我的子民；非我蒙不蒙我怜啊怜爱的，也要在这个地方得着神的啊怜爱。所以神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十一章的啊第十章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神在等你，神在伸手呼召你这些悖逆顶嘴的人。所以十一节说，神没有弃绝 他的百姓。例子是什么？他说我就是啊，我就是怎么样，我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是属便雅悯支派的，但是我听见，我看见了，我相信了，所以我得着了。然后呢又用以利亚做一个例子，然后以利亚在那个亚哈年代的时候呢，他在抵抗这个亚哈的众先知的时候，他到一个程度说，神啊，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人啊，所有啊愿意真心归属你为你征战的就我一个人吗？然后耶和华说什么？没有，还有一群人，我保留为自己留下7000人。所以这里面告诉保罗在讲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呀，神为他自己留下一群人，就叫做以色列的余民，就是那一群人真心相信主的人呢，就留在那边呢，就是将来要承受神应许的人，神做了这件事情啊，所以神的话语没有落空啊，照着神的恩典呢，这一群人也在那里啊，不是出乎行为啊，但是呢不在这一群人里面的呢，他说就怎么样，就成了顽梗不灵的人吗？啊，就不能够接受吗？啊，就不能接受这个恩典吗？好，所以在11章11节就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因为你们的不信，你们跌倒了，你们失败了，因为这件事情，因此这个福音呢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保罗在宣教侍奉里面，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到犹太人的会堂，他到犹太人的会堂传讲耶稣基督，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有些犹太人不信还成为一个暴动的力量，在逼迫保罗，在用石头打他，在攻击，在毁谤，在赶他。所以因为这一股力量，一直敌对的力量呢，在催促着保罗的脚中，因此他只好离开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这个福音呢就从这个地方进入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里面所讲的，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因为以色列人的抗拒，让福音进入了外邦人的群体里面。他说有一个目的的，他说要让你们犹太人以色列人看见福音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你不要拒绝，要激动你们呢回来相信，回来相信。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之下呢，你想一想，神在整个救恩的过程拣选以色列人，好像是一棵怎么样真葡萄树啊，或者是真橄榄树，那这个橄榄树的树根就是从神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就种在这个土里面，这是真正的一棵树。然后从这个树啊，就发出许多的枝子，其中的枝子呢，就是有不信的以色列人呢，就被折断丢在地上。那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呢，就好像外面来的枝子，我们就好像插枝法，就接在这一棵真橄榄树上面，因此就得着这个养分，承受应许。所以这个观念也帮助我们明白，他说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被接上来。所以今天他说对这里面讲这一段话语呢，其实是有两个警惕的。第一个警惕就是说，神把你们摘下来，你们不信的缘故这个枝子摘下来以后，难道将来因着你的信，神不会再帮你接回去吗？所以是的所以这个11章23节，如果你不是长久不信呢，你还是要再被接回来的第一个警告。第二个呢，警告是对外邦人，他说今天神不怜悯他原来所拣选的人，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这个枝子被折断丢在地上。今天呢，你们被接回来的这些外邦人的枝子被接在这个真橄榄树上呢，如果不是长久待在恩慈里面呢，终究还是会掉下来的嘛。所以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的比喻也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当我们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信，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只是一个理性上的信，我们没有活出真正的行为，生命的行为呢，我们每天还是随从肉体 啊，体贴肉体的事情，我们没有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是在那种第一种状态呢，那必然我们就是怎么样啊，没有长久待在神的恩慈里面，就是会被折断丢在地上。所以这里面呢，在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讲到说什么？他说：“各位犹太人、以色列，我要告诉你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怎么样？就是啊，神的救恩是啊，先是犹太人，或是希利人，就是外邦人。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就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救。我们还记得，从以色列人生的不能算是以色列人，只有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全家得救呢，就是告诉你啊，这个神的恩典里面啊，这个神的这个计划，这个奥秘。”就是啊，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一起得救。所以他在讲到这里面啊，十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呢，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他们呢是以色列人，你们呢是外邦人。所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呢，因为拒绝福音的奥秘，他不承认外邦人可以信耶稣得救，他还极力的逼迫传福音的人呢，他成了十字架的仇敌。所以这个意思，就着福音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呢，成为十字架的仇敌。但是就着拣选来说呢，他们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祖先的传承里面，仍然是蒙爱的啊，蒙爱的子民，因为神的恩召跟选召没有后悔的。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的不信啊，你的硬心，所以呢，这个福音传过去。但是从拣选来讲，神的选召跟后悔是没有啊，神的选召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说，今天外邦人因从前不顺服神，今天因为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你们得了连续，就是十一章三十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你们就是外邦人，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因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你们就得到了这个连续，得到这个救恩。他说照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讲啊，十一章从十一节讲到这里，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不信福音，进入了外邦人，借着外邦人的信跟蒙了连续，要激动以色列人回来，也照样得到这样子的连续。那我们就看，哇，这个神的计划怎么这样的复杂高深奥秘哦？所以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啊！有谁能够明白这么高深难测的救赎计划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完了以后就说啊，我们人的智慧何其渺小啊！啊，有谁能够给神做这个模式，做啊这样子的策略呢？所以呢，他就在十一章三十六节啊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哎，今天神把这样的奥秘启示给我，真的是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啊十一章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罗马书整个的架构啊，从一章到十六章，如果我们一切为二，那么一到十一章呢讲教义，从下礼拜这个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生活应用。所以呢，我弟兄姐妹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哈，那一到十一章在讲什么，希望你对罗马书有一个整个的概念。所以在第一章讲到福音的本质，福音的能力，讲到这个啊，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在一个自然的启示里面，借着大自然你可以看见神，但是你不把神当神，你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每一个人啊，这些人都需要救恩。再来第二章讲到犹太人，你很喜欢论断别人，你以为你自己有律法，所以你就看不起这个啊别人，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也在律法上也是行不出来的。所以第二章讲到犹太人呢，也同样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到了第三章讲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就说每一个人都不能被算为义，因此 都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神的义。神的义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义是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管是在良心，不管是在律法上，不能照他所知道的能够去遵行，能够行出来，得着神所看为的义啊。所以呢，一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当你借着信，你能够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然后做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跟雅各啊，讲到亚伯拉罕跟大卫。所以呢，亚伯拉罕被算为义呢，是怎么样？是在他相信他将来的后裔会啊多如天上的星星。在那个时候，在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着信就被神算为义啊。那后来这个神给他一个割礼，割礼只是说一个称义的记号，这个记号是在后面的。所以讲到就是说割礼啊的一个重要性，是真正的割礼是割除心中的污秽啊，外在的割礼只是后来的一个记号。所以不要抓住这个割礼就以为好像是一个护身符一样啊，得着这个恩典。所以第四章讲了一个实际的例子，第五章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因着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在过去与神和好了，我们现在每天站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啊活出今天这种有恩典生命的样式。那将来的恩典呢，就是我们所盼望神的荣耀一定会实现。那因此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每天还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忍耐的心，我们可以啊操练成一个啊老练的品格，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不会失望。然后再讲到这个称义的根源，就是啊罪是从亚当一人进来，但是恩典的完成是因为啊这个从顺服而来。亚当因为不顺服悖逆，让罪进入了世界，耶稣因为顺服就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完成告诉我们称义的一个根源在哪里。所以带来六七八章告诉我们啊，我们成圣的能力是在圣灵里面，告诉我们与罪的恩典和罪的关系，告诉我们在律法上啊这个与我们信徒的关系，然后告诉我们第八章进入一个重点，我们要随从圣灵，就体贴圣灵的事情。所以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可以胜过那个我们行不出来的那个啊恶律的这个操控啊。然后第八章讲完呢之前呢，就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保证，用五个反问句告诉我们啊，有这样子的一个 assurance， 一个保证。然后第九章、十章、十一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神并没有弃绝他们，但是呢，啊，神仍然在那边啊，宽容忍耐，在那边伸手招呼，只要愿意回转，就得着这个福分救恩。然后也借着这个啊过程，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让外邦人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然后借着外邦人得着这个福音，要激动以色列人回来信，就是最后保罗所说的，神的智慧真是高深莫测哈，有谁可以做他的模式？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结束了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然后呢，我们下礼拜就开始谈十二章啊生活应用的部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分享的内容啊。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看见神的奥秘，真是超乎我们人心所能想到，眼睛所能看到，耳朵所能听到的。所以，那我们啊，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信心里面坚守我们的盼望，一生啊，跟随耶稣，跟随圣灵的带领，到老也不偏离，因为这是神灵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一直待在你的恩慈里面，谢谢恩主。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听罗马书的这一段教导的时候，更能够明白整个罗马书所教导的一个重点啊，谢谢恩主啊，愿啊上帝的祝福啊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了我们就要去行。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